慢说故事，慢慢写文字，蔓延到你的心底，慢慢说，慢慢写。嗨嗨，大家这周过得好吗？这一集要来很快的跟大家聊一个人生角色的暗黑版，或者是一个整个就是一个丑化版的人生角色。上一次谈人生角色的那一集，不知道大家听了吗？会想要今天来聊这个暗黑版、丑化版的人生角色呢，也是因为呢，我很意外的，就是上次的那一集人生角色受到非常多的好评，很多人都说听了之后觉得很有感，觉得挺准的。虽然那一集讲的短短的，但是好像蛮多人蛮喜欢的。所以呢，刚好最近连假跟一些朋友聚餐，几乎每一次遇到朋友，大家都会说，都会提到那一集哦。也感谢我的朋友们，看来都是我 podcast 的铁粉，然后他们都会说人生角色那一集讲的很好哎，然后就会开始跟我讨论他们的人生角色啊，然后就说就是对照我上次那一集的内容。然后呢，那大家就会接着问说，那怎么接下来都没有再讲人类图了？那因为我原来的计划呢，新的一集的 podcast 我决定是要说我这个荣格迷呢，当然还是会持续的在看讨论荣格的理论的书。那本来是要讲永恒少年这个原型的书，但是哇，我真的是不知道瞎忙什么，我觉得我根本也没做出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我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就是可能不小心就答应人家说好啊，这个我帮你做啊，这个我帮你弄，结果搞得自己忙得要命，然后东西也都做不完，所以我的 YouTube 的 Podcast 也都整个就是 delay 了。那我原来的想法是因为我 YouTube 现在已经有设计两个系列讲人类图，一个就是吃吃喝喝的在餐桌上面跟朋友很轻松的聊人类图，就会比较实践在生活里面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原来的人类图小学堂，十分钟以内，然后讲一个小的人类图的小知识。那我原来的想法是我 YouTube 已经有这两个系列了，然后我现在也会把 YouTube 的就是同步，那个声音会同步过来。那我就觉得，那我就 Podcast 如果要在像这样子特别录一集的，我就想要讲不同的内容。不过呢，因为上次那集人生角色就是可能太受好评了，你听了没？还没听的赶快去听哦。因为人生角色它在人类图里面来说，你不用去知道很多什么能量中心啊，你也不用知道是什么类型啊，你只要知道你自己是哪两个数字组成的，那你听那一集就应该就会有一些收获。所以那一集可能对比较多人来说是蛮容易入门的。然后就大家就说，因为YouTube 是它同步过来的，好像尤其是吃饭的时候录的那个收音就比较不清楚，那可能很多人是在开车的时候听，就会觉得那个听起来很辛苦，所以就有人催促我说希望我可以再录就是一些人类图的东西。然后今天更过分，今天还有一个朋友也是在催更，一直跟我说你的 podcast 怎么又都没有在录新的，还会对我说我很喜欢听你讲，我很喜欢听你的声音你们这些人是真的很懂得怎么拿捏我，只要灌我迷汤，我就好了，我来录。所以今天我就想，那我就来录一个暗黑版。一般来说，我讲人类图，身为一个人类图的讲师，身为一个人类图内容的创作者，一般来说我们都要正面正向的分享人类图的知识。但是其实呢，我的内心是很多很黑暗的部分，所以我每次在看一些，就像我有时候看学员啊或是客人来解图的图，其实我有时候都有很多觉得这可能如果负面的话会变成怎么样，但是通常说的时候我们都要说正面的，因为我们永远都要往正向方向看，我们要鼓励大家活出美好的人生，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尽量要讲比较正面的。所以像上一集的人生角色还记得吧，我把十二种人生角色，我每一个都是我自己取的，我自己帮他们就是找出他们的特色，正面的特色。那今天呢，我就来聊一聊，如果不是正面，因为我们人有正面的特质，必然有负面的特质，就很像我前面有一本讲过一本书，讲
阴影的部分，所以我们一定会有阳光面，也会有阴暗面。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人生角色的黑暗版，就是我丑化他们。没有啦，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优点，也要知道自己的缺点，知道自己的好的地方，也要知道自己就是黑暗负面的部分，才能够修正自己，才可以提醒自己哦，不要把自己负面的部分放大，对不对？好，这只是其实就只是想要骂骂大家。其实呢，我的 threads 就是大家现在很多人在流行，大家台湾都叫脆嘛。我上面其实呢也已经有很简单的讲过一爻到六爻的，优点跟缺点，其实在上面我就有骂过了。就如果有在用 Threads 的人，可以欢迎可以追踪，不是我个人的，我个人的那个就是都是讲一些废话，你们可以就追踪，那个慢慢说慢慢写的也有脆哦，可以上去看看我讲那边的内容会比较简短，因为那边主要以文字为主，然后它就会跟 IG 或者 FB 上面图文并茂这样子不太一样，就是有时候我想到什么突然一个想法，我就会发一句一串这样子，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慢慢说慢慢写的脆。好，前面好像都是工商服务，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就要来讲人生角色一到六爻，如果我们来看他们黑暗的部分会怎么去分析呢？好，先来讲一爻。一爻呢，如果是正面来说，我记得我应该有说，就是一爻的人就是打地基，非常认真的，就是会把基本功做好。也会有人说他们是学者，是专家。不过呢，既然今天是要讲暗黑版的，其实易遥为什么易遥要去那么认真的学东西，本质上就是因为易遥，因为他们就是比较努顿一点，然后他们也对自己缺乏很多知识而导致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们才会必须去学很多东西，学很多东西，这个也学那个也学，他们需要靠外在得到的知识，外在得到的那些技术来巩固自己的信心，巩固自己的安全感，所以他们会变得很像是某一种学习控，或是一种，我觉得他们也有一点控制狂，这个控制狂是因为他们缺乏安全感，所以在物质上也是哦，物质上啊，因为刚刚讲他们学东西，学东西是为什么？因为学的东西我就可以拿它来变成我的技能，我就可以赚钱谋生嘛，那我就比别人更有竞争力，所以其实他们的底层最缺乏的恐惧就是他们没有安全感，尤其是物质方面的，所以呢，他们如果当他们变成一个比较有能力的时候，他们也会变成这种控制狂，他们会觉得他们会把很多物质的东西抓在手里，因为他们很惧怕没有，不论是没有知识或没有能力或是没有钱我没有房子，我没有东西，就是所有那种最底层最基础的东西是他们最深最深的恐惧，所以他们的恐惧在这里，或者说他们的弱点在这里，那变成正面就会变成哦，他们就会很愿意去学习，他们都很注重细节，然后就会变成，当然他们一直学一直学一直学，最后就变专家嘛，但是事实上他们本质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聪明，他们其实是有点努顿的，然后他们是缺乏安全感的，所以很容易就是变成他要紧紧抓住他手上有的，生怕失去。好，再来到二爻。二爻呢，之前的那个正面阳光版就是说他们呢其实都非常具有才华，然后呢他们就并不想要其实虽然他们很有才华，可是他们其实是想要穴居，想要躲起来，因为二爻通常会说他们是隐士嘛。不过呢，我觉得二爻这个隐士 并非真的想躲起来。二爻呢，他想要躲起来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他看不起这些芸芸众生，他就有一个莫名的优越感，觉得自己非常的优越，非常的优秀，其他人都很笨，就是哎，你们跟我的等级真的差得很远，我有的能力，我的聪明才智，你们根本就是看不到我的车尾灯。所以他不屑跟其他人在一起，然后他就会躲起来。但是他是真的想躲起来吗？ No， 他们并不是打从心底真的想躲起来，他们希望一个原因是因为不屑跟这些人在一起，所以躲起来。另外一个是希望别人可以拱他们出来，说：“哎，我们都不会，你来。”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摆出一副：“哎呦，我不想啦。”哦，好了，好了，好了。所以呢，那这个时候他出来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有了一种优势了？这个优势就是是你们找我来的哦，哎，那你们就要听我的。所以呢，二爻又会被人家说民主主义者，但是这个民主呢，是他说，哎，是你们找我来的，所以是因为你们，我是因为被民意拱出来的。哎，我怎么略略觉得有点像某一个政治人物，他就会打着说我是被大家拱出来，可不是我自己要出来的哦。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用他的原则，用他所定义的民主去实施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二爻如果到极端，就会容易变成假民主。所谓假民主，就是他认为的民主，他说什么，然后他会说：“哎，就是大家都这么认同我的啊，不是我自己这样讲的啊。”但事实上，他是用假民主在实施他的优越主义。好，再来呢，到了三爻。三爻呢，之前就讲就是碰撞嘛，试错嘛。其实三爻就是要一直在体验中学习，这个体验不论结果是成功或失败。所以三爻会有一个情况，就是他可能会一直去尝试一样的东西，然后一直尝试，他只在意这个过程。然后呢，他有可能比如说他很喜欢一个人，然后他就一直对他表白，然后对方可能就一直都没有，就无动于衷。那三爻有可能就一直表白，到某一瞬间，搞不好对方快要动心了，到某一瞬间他突然觉得够了，我已经尝试够了，这个表白的体验我已经尝试够了，他会在某一个瞬间就断裂，就是他累积到了那个足够的那个程度的时候，他就突然觉得这一切的经验我觉得足够了，他可以一瞬间切断。所以三爻有一个特色的关键字叫断裂。很可能之前明明身边的人都跟他说：“哎呀，你不要再跟他告白了啦，人家不喜欢你。”哎，他就不管，他就是要拼命疯狂示爱。哎，但是三爻的这个断裂真的是一瞬间的，并不是说一般的人可能是说：“哦，我累积到了什么程度，然后定了一个什么停损点，然后定了一个止损点，在这个时候止损。”哎，三爻不是，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真的是一直都处在一个我就是一直尝试，会在一瞬间，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个瞬间会到来，就会突然觉得够了。然后就瞬间断裂。那例如还有一种，例如说大家应该有听过断崖式分手，就是那种前几天明明前一天我们还很好，搞不好还在聊天互道晚安哦，好明天见，结果今天这个人就不见了。然后就很多人遇到这种人就会说渣男渣女，他一定是预谋。对三爻来说，他可能真的不是预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能你们的关系的确已经是很索然无味，但是三爻并不是在计划，他可能有在努力，或者是说就维持，然后他可能在某一瞬间突然就觉得不要好了，就拜拜。那他会认为既然不要了就切干净啊，干嘛在那边拖拖拉拉。 所以他就一瞬间就会切断。那可是对于他的对方的那个人，通常啊，遇到三爻这种断裂的人，不论是朋友啊，或者是伴侣什么的，都会很受伤，都会觉得三爻是无情的人。好，例如也有可能，好，举一个比较日常生活的例子，也有可能就是说三爻很喜欢吃某样东西，他可以，他心里就想，哇，这东西太好吃了，我实在太爱吃这个东西，我一辈子吃这个都可以。三爻说这句话有可能是真的，那他可能就连续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吃到某一天，他突然就觉得，腻了，就不吃了。好，这边讲的是断裂，对不对？但其实三爻断裂，接下来是连接，它是先建立连接，接下来断裂，断裂之后还会再建立连接。好，我这个东西过了3年之后都不吃，有一天突然又若无其事的，我又好想要吃它了，它就吃起来了。它就觉得我今天要断裂，或者我要再连接都没有问题啊，只要我的感觉对了就好了。所以三爻就是一个，你可以说它是个神经病吧，或者说，身边的人可能看他会觉得，第一他耳朵硬嘛，明明就是叫你不要试的东西他就硬要去试，然后试试试，他突然有一天就跟神经病一样突然就不要了，然后有可能再过一阵子他突然又说，我又想要了，这就是不按牌理出牌，但是可能别人看他就觉得你是疯子吧。但是对三爻来说，这一切就是当下的感觉是这样啊，我现在不想要了，就完全彻底它可以切断哦，比如说如果是人际关系，有可能它会完全切断，完全就是弄得很干净。然后再过了一阵子，一年两年，它突然又出现了，又一副嗨，大家好，我回来了。它又觉得没事，它因为觉得我又可以啦，那我不要的时候就切断，我又可以的时候就回来。它觉得人生没有什么一定怎么样的嘛，那现在感觉不好就断裂，又可以了，就又可以建立这个连结。所以对于别人来看三爻就觉得他是一个自我中心有点无情无义的人。好，因为我本人是三爻的，所以讲的比较多，在这里琢磨比较多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四爻呢，就是我们有说他就是一个比较社交的人嘛，所以很懂得利用社交的手腕跟资源。社交这句话不觉得听起来感觉就很两面嘛，就是双面刃嘛。所以四爻呢，你认为四爻的友善都是真心的吗？四爻的很多友善他就是机会主义者啊，他就觉得你们就是我的资源，你们就是我的可以用的工具。所以有的时候四爻啊，他关心你啊，他对你很好啊，好到他可能都骗过他自己了。事实上他对一切就是利益，一切就是他为了要有机会，一切就是要资源。所以呢他可能什么人他都可以处得来啊，那他可能自认为自己就是我就是一个很友善的人啊，我就是一个很会为人处事很圆滑的人啊，他自己都骗过自己了。事实上所有的人，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关系，在他看来其实就是筹码，就是工具，就是手段，就是用来成就他想要达到目的的一个方法而已。所以四爻的友善照顾，其实底层里都是其实都有目的的。好，接下来是五爻。五爻呢，我们不是说他是将军吗？根本就是要那个解决问题的将军嘛。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刚刚是讲一爻是一种控制狂，其实五爻也是一种控制狂。五爻的控制狂就是因为我是将军嘛，所以我下面只要是我的人，好，我的兵马我都照他。我可能会为了他们为他们奉献，搞不好就是那种舍身取义，别人看起来是舍身取义，其实他是在感动他自己。他就是觉得因为这些都我的人啊，我要照啊。但是某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种控制狂啊，他跟易遥缺乏安全感 安全感的控制狂不一样，五爻的控制狂是在于他觉得这些都是我造的，我被推为我就是领袖啊，我就是要带他们的啊，所以他们都是我的人。然后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观点是我之前看，然后我发现也的确这个可能不能算暗黑，但是应该要说是五爻的一个弱点，可以说弱点吗？五爻人本身不觉得是弱点啦，就是呢，五爻你看他哦，将军他的眼光就是要打下这个天下，所以五爻人呢，通常呢，在没有家人、没有小孩、哦、没有什么宠物的时候，哇，他的眼光一定是很宏远的、宏大的，工作啊、国家啊、社会啊、哦、群体啊、朋友啊什么的。哎，他一旦如果有了，尤其是小孩或毛孩、宠物这种，因为他们比较弱。好，不是，而且他们完全可以被他掌控。这个时候，小孩或毛孩这种，他就是他的人嘛，而且是完全会服从他的人。这个时候，他的天下就是这些人了，就会变成他的所有一切都为了他们。可能会为了，比如说有一些，如果有听过，有些人不愿意离婚啊，明明关系很差了，通常就是因为了小孩，他可以忍受这种很差的关系。好，那像我自己哦，我是因为毛孩，我可能可以忍受很多，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找到那么好的工作，或者是我的居住场所需要屈就。可是呢，你问五爻的人，为什么你愿意这样？他就会说：“哎，我不能说我的天下就是我的毛孩吗？我不能说我的天下就是小孩吗？你管我，我的天下是我自己决定的。”五爻就是。他要掌控他能掌控的，这是另外一种控制狂。一爻跟一爻的控制狂不太一样，一爻是缺乏安全感，然后他要抓住很多钱呐、啊，那个房子啊，或者是工作啊什么的。五爻就是我要掌控我能掌控的，展现我的影响力。然后他当然啦、啊，好处别人会觉得啊，他对他啊，比如说别人应该也觉得我对我的小狗很好，我为他牺牲很多。但某部分来说，不觉得也就是因为我可以掌控他吗？哇，这真的好暗黑哦。好，再来就是六爻，好，六爻就是所谓的智者，对不对？啊，都是已经到了屋顶上啊，在看下面的人呢，他就是那种充满智慧的。不过六爻我大部分看到，因为六爻它必须要累积，不断不断的累积经验，然后六爻前面是三嘛，要很多冲撞，很多经验的碰撞，很多失败或成功累积的，最后才会转化成智慧。而且六爻通常会经过一个低谷，要在那个低谷转换上来，转换成功之后，他才能够真的跳上屋顶，不然他可能就掉在下面，其实并不见得真的能够像大家想啊、哦、他们都是真的格局很高。所以呢，那些没有转换成功的呢，或是那些还很年轻啊，就自己认为自己好像很聪明的呢，这些通常就是会那种一天到晚跟你聊一些不着边际，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啊，跟你聊政治、哦、聊教育，聊哲学，聊什么，但全部都是空的。你仔细听超会讲，但你如果真的很能够去听他说的内容，其他不过就是大草包。他只是希望别人看他看起来好像很有哲理，但是智慧不是你嘴巴说说而已，智慧是真的需要真的有底蕴的，真的有内容的。所以很多六爻的人容易就是画大饼了，就说啊，我以后如果怎样，我一定可以做到怎么怎样怎样，现在政府那都不行啊，就是应该怎样，这种会那边画大饼啊，讲的很像很空泛的东西，就是那种没有成功转换过去的六爻，就变其实讲了一大堆，你仔细一看一戳就可以把它戳破，它其实就只是个大草包。 好，那我今天讲了一爻到六爻的黑化版，但我今天就不像上次一样，我把十二个人生角色，就是还我上次还有编了，不是编啦，就是我很认真的去想了十二个就是很正面的 slogan。今天呢，我真的觉得如果这十二个 slogan 编出来，真的是会可能真的会冒犯到很多人，所以我留给大家，如果你是一三人，你会觉得暗黑版这句 slogan 是什么呢？我非常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的那个人生角色的暗黑版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人。好，那今天的这个很快的跟大家讲一集人生角色的黑暗版、丑化版的，那不知道大家听了有没有目前已经被我激怒了，觉得下一集不听了，还是觉得太好了，我喜欢这种不同风格的。好，那今天的慢慢说慢慢写就讲到这边咯。啊，对了，最后还有一个工商服务，如果你听过了正面阳光版的人生角色，今天又听了我的暗黑版的人生角色，觉得哇真的是很精彩，果然就是很有趣，我讲的是跟一般的人类图老师讲不太一样，很希望可以了解更多的。我在4月29、5月13、5月27，就是隔周的4月底开始，隔周的礼拜一，那我在民生社区有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空间，然后我在这里就是开一个三堂为一期的一个人类图实验场的这个就是前面两堂是讲座，然后最后一堂就是人生角色的互动工作坊，然后如果有兴趣的欢迎来报名哦。那我会把这个活动的资讯放在资讯栏里面，希望大家可以，我觉得可以有实体课的感觉更好，就是大家尤其这个人生角色的互动工作坊，我希望可以跟不同人生角色的人实际的面对面，大家可以分享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对工作，面对喜欢的人，面对讨厌的人，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就是这是我分析的嘛，但是事实上可能还有很多面貌啊，那如果大家可以互相分享的话，我觉得应该会很有趣，所以欢迎大家来报名。然后台北场是已经定了这个时间了跟地点哦，这个民生社区那个灰犀牛心灵空间很美的一个地方，那我也很开心，就是因为民生社区这个地方本来我还蛮很想要在这个地方办，那刚好又找到这个空间，然后交通啊什么都蛮方便的。然后台中场目前正在谈时间，那如果南部比如说台南啊、高雄啊、哦竹北啊，我也很希望去啊，如果有适合的场地也欢迎推荐给我，我也很希望可以到那边跟大家见面。好，那这一集的慢慢说慢慢写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集见，拜拜。这一集的慢慢说慢慢写就到这里咯，如果有想听的其他主题，或者是有任何想跟我讨论的话题，欢迎到慢慢说慢慢写的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留言让我知道。那么我们就下期见咯，谢谢收听。